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3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挪威图书馆保护言论自由，中共暴政在海外曝光，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20年元月1日，印度普纳、纳格普和孟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新年第一天来到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皮马克雷冈镇设置真相信息台。每年新年第一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们聚集在这里，以纪念在1818年战役中阵亡的士兵。据当时媒体报道，今年那里聚集近80万人。在潮水般涌进的人群中，学员们派发着法轮功真相传单，有的学员为咨询的人们详细讲解什么是法轮功，以及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持续20年来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真相。了解了真相的人们非常吃惊，觉得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学员向一群学生讲述了法轮功被迫害，甚至被强行活摘器官的真相后，学生们一挥手说道：“走，学练法轮功去。”信息台顿时挤满了来学功的青年人。到了下午，学练法轮功的人走了一波又来一波，学员们有时候都忙不过来。有许多人在学练功法后都表示感到精力变得非常充沛。
2019年12月31日夜，日本东京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使馆前抗议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他们拉起法轮大法好，解体中共，结束迫害的横幅，非常醒目，引来过往行人和车辆的关注。日本民众新年有去神社参加新年参拜的风俗，借此时机，日本法轮功学员们每年新年期间都去神社前向成千上万的日本民众讲真相，告诉日本民众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迫害已经20年。2020年新年1日至3日，东京地区法轮功学员到神社前发放真相传单，发放曝光中共邪恶集团活体摘取贩卖器官证据的放映会的通知。一名自称信基督教的中年男子签名之后说：“当年苏联共产党一夜之间倒台了，现在的中国就像当年的苏联一样，活摘器官，当年纳粹也没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比纳粹还邪恶。”一名到皇宫参加新年参拜的中年妇女到发传单的法轮功学员面前说：“我支持你们，希望中国共产党早日倒台，我能做什么呢？”
2020年伊始，台湾台北天气回暖，法轮功学员一如以往继续在园区内传播法轮功真相及练功弘法。一位来自南京大约五六十岁的男士独自脱队来到了真相点旁抽烟，并全神贯注仔细地看完了展板，了解了事实，说：“不就是练功吗？为什么要抓呢？”他表示自己父母亲都是地主，地被共产党抢了，人被狠狠地批斗。他说共产党真是中国人的大劫难。学员向他说明三退的意义，他表示同意。有位导游带团进入参观后，又回到真相点旁坐下，并与学员聊天。他说他现在都告诉团员，在台湾旅游，没有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就表示那地方不热门， 那我们就不去，所以我们去的地方都会碰到法轮功。另一位导游说，法轮功做的工作任务很艰巨，因为这是思想改造大工程，要中国人改变被中共洗了那么久的脑很不容易，我很佩服你们。
2017年至2019年的三年里，在韩国釜山市共举办了12次真善忍国际美术展，众多釜山市民在釜山市政府展馆、釜山市民公园、市民会馆等多处观看了美展。2019年9月，真善忍国际美术展在釜山市政府举办，一位在中国生活过一年的妇女曾亲眼见到过中国国内恶劣的人权状态，说看着画感觉就像在中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坚持修炼的法轮功学员真了不起，应该早日结束迫害。有位中学生在留言簿上写，见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还在遭受痛苦，我得找找自己能做的事情，要成为一个能给别人提供帮助的人。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贵州省安顺市法轮功学员封培荣55岁被绑架关押构陷一年多，2019年11月在安顺市西秀区被非法开庭，日前被非法判刑12年已上诉。封培荣女士在家人开办的一所培训学校补习班任教师，2018年12月4日被安顺市西秀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和东关派出所警察共18人闯入学校和家中非法抄家绑架，西秀区公安警察逼迫学生揭发自己的老师，炮制所谓材料，把封培荣构陷到检察院。
吉林省舒兰市七旬法轮功学员于洪福、初玉珍夫妇分别被非法判刑8年半、9年半，各勒索罚金1万元。2019年12月24日，船营区法院李忠诚一行四人和片警、社区人员到于洪福、初玉珍家送非法判决书，判决书上的日期是2019年11月29日。初玉珍被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已经上诉。于洪福现被非法关押在舒兰市看守所。
河北望都县法轮功学员刘淑敏女士2019年11月底被保定市顺平县法院秘密非法开庭，12月初下达判决书，诬判8年，刘淑敏已上诉。2019年7月11日刘淑敏在家中被闯进的约20名警察非法抄家绑架，老伴因病无人照料被迫送到养老院。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刘元胜2019年7月2日在丹东宽甸火车站被绑架，被非法拘留15天后转到沈阳市沈河区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11月7日和12月16日两次在沈阳市沈河区法院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6年，家属要求上诉。
四川绵竹市八名法轮功学员杨训成、尹光素、万梦荣、郭远俊、黄博慧、卢尚荣、蔡义凤、李永芳2019年10月29日被非法庭审，四位律师依法作无罪辩护。12月31日安州区法院非法判8人2年至4年半刑期。
山西太原市法轮功学员田慧玲女士2019年9月被绑架构陷，12月25日被太原市迎泽区法院非法庭审，29日就出了判决，枉判5年并勒索罚金2万元。
陕西省宝鸡市法轮功学员习栓省2019年1月14日再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到卫兵看守所，2019年10月初在宝鸡市益康医院被迫害离世，终年48岁。家人去医院时看到习栓省头部都是血，插着氧气管子。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2020年新年伊始，近200位修炼真善忍的台湾屏东法轮功学员于元月四五日两天，在环境清雅的潮州摘星山庄举办学法交流，针对如何学好法，如何符合真善忍法理的要求，坚持修好自己不放松，互相勉励精进提升，希望能在人世浑噩洪流中从根本上找回修炼如初的心。
台湾台东县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于2020年元月1日清晨来到台东市海滨公园迎曙之滨地标前，以最虔敬感恩的心合影恭祝师尊新年好。学员在海滨公园集体晨练，祥和的练功音乐悠扬悦耳，法轮功五套优美的功法也吸引海滨迎曙光游客的目光，有人拍照，有人轻声念着横幅上的法轮大法好。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青年学员俱乐部成立于2017年4月，他们每个星期都有一次集体学法交流，在2020年新年之际，他们给师父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同时还举办了一次整天的学法交流活动。他们表示要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做一个真修弟子，在新的一年里更精进。
澳洲首都堪培拉法轮功学员满怀对师父的感恩，2019年12月15日聚集在澳洲国会大厦前，向慈悲伟大的师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师尊您辛苦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19年789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9年中共至少冤判789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851场，非法批捕435人，构陷到检察院、法院1137人，分布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71个城市，其中包括一名澳大利亚籍法轮功学员。2019年中共法庭警察对309名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敲诈勒索现金403万7830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373万1000元，警察敲诈勒索30万6830元。非法判刑最严重地区依次为山东省122人、黑龙江118人、辽宁省84人、吉林省70人、河北省52人、四川省46人、河南省34人、江苏省29人、广东省28人、湖北省23人、北京市22人、安徽省20人。2019年，律师为299名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律师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震撼中共法庭，令在场的公检法人员哑口无言，同时也使许多参与的人员明白了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是犯罪，是真正的在破坏法律实施。律师普遍认为，根据中共现有的法律，中国公民修炼法轮功合法，拥有法轮功书籍合法，法轮功学员向世人发酒瓶，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合法，要求无罪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道德底线。四川省巴中市89岁法轮功学员张新伟被非法判刑三年，罚金4000元。吉林省长春市85岁法轮功学员徐锦超被冤判2年6个月，缓3年，罚金10000元。85岁的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郭余年被冤判6年，罚金2000元，警察抢劫勒索5000至7000元。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9年有137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冤判，111人被非法庭审。原宁夏劳动人士厅栾宁在银川市邮电大楼邮寄真相劝善信后，遭邮局人员诬告，在宁夏政法委610的操控下，宁夏银川市中级法院在4月16日下达判决书，冤判法轮功学员栾宁先生10年刑期，并勒索罚金10万元。
近百名法轮功学员2019年被迫害离世。据明慧网报道统计，在2019年有96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含冤离世，其中有国家公务员、专家、科技人员、学校校长、优秀教师、警察、军队转业干部、医生、医院院长、厂长等社会精英人士。他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仅合法，而且应该受表彰，他们都是道德高尚的楷模。在2019年被迫害致死、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中，有19人是在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离世。被迫害致死的96名法轮功学员生前遭非法判刑、关押、骚扰、恐吓、酷刑折磨、不明药物摧残、奴工、活体摘取器官等迫害。
传播真善人，保定市孙丽英、李艳秋遭非法庭审。保定市法轮功学员孙丽英、李艳秋12月24日在保定市高阳县法院被非法开庭，律师依法一一驳斥了公诉人的指控，并指出传播真善人是在做大好事。公诉人蔡立功在法庭强词夺理或信口雌黄，夹带着咆哮狂叫，连法官都看不下去了，让他平静点问话。律师问公诉人说，我的当事人破坏法律实施，请问哪条法律的实施被我的当事人破坏了？法官和公诉人无言以对。律师说，法无明文不为罪，请法官出示邪教文件名单。法官说，没有文件，是上头口头传达的。如果这样判案，那么中国的法律岂不就是口头传达的话，说你有罪你就有罪，那么中国宪法、刑事诉讼法等等岂不成了废纸一摞？实际上现实也真的是这样，说你有罪你就有罪。律师请法官出示证据，法官把刻有真善忍三个字的葫芦拿来，律师一看说，这么精美的东西传递着真诚、善良、忍让的普世理念，人们拿在手里看着它、念着它，以此为行为标准，那人不就越来越好吗？思想不就越来越高尚吗？这不是在为人做大好事吗？这怎么能成为犯罪的证据呢？法官、公诉人听了面露尴尬之色。公诉人蔡立功在法庭上提交量刑意见书，对在看守所生活已经不能自理72岁的韩俊德提出8年半的刑期，对孙丽英、李艳秋提出8年的刑期。无论谁听了，包括有的法官听了，都觉得蔡立功在发泄私愤、徇私枉法。
辽宁鞍山市45名目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鞍山市目前有4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监狱，其中魏志毅被非法判刑20年，申海龙被非法判刑18年。他们2002年4月因插播法轮功真相被绑架、非法判刑，现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沈阳市第一监狱。海城市南台高中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王洪柱，一个本该受到社会推崇的人，却因海城市国宝大队扫黑除恶人数不够，于2018年8月22日晚被绑架，2019年5月20日被鞍山市立山区法院非法庭审，被网判3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鞍山市含海城、台安、秀岩目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名单略。
周琴被贵阳市三江女子看守所关押已100多天。贵州省贵阳市法轮功学员周琴，女，60岁，家住贵州省省政府大院，被贵阳市三江女子看守所关押已100多天。2019年9月中旬，她表姐有事，先是给周琴打电话，接连几天都没人接。然后9月25日，表姐前往周琴家敲门也没人开，表姐问门岗，门岗回话说几天前见过，问邻居都回答说不知道，表姐想是不是外出旅游去了。几天后表姐又去周琴家敲门，仍然不见人，无奈之下，表姐于10月4日向周琴所在的北京路派出所报案，接待警察说周琴已经被抓捕。表姐问 是干什么被抓的，现在关在何处，警察却不露一个字。表姐和她的友人们数月里到处打听，四处奔走，凡是贵阳各大区所在地的看守所、拘留所，差不多都去问了，都没有周琴在。最后，一看守所的门岗告诉说，是不是被关在贵阳市看守所，现在贵阳市看守所已经不在烂泥沟，已经搬家到贵阳小河三江那边了。表姐和友人们赶到离贵阳市很远的，要转车才能到达的贵阳市三江女子看守所，一问，周琴正被非法关押里面。知道了周琴的下落，友人们和表姐总算安稳了许多，但除此之外，周琴怎么被绑架的，在三江看守所里面的情况如何，至今一无所知。更让人不安的是，从与北京路警察的问话中，能感觉到周琴的身体状况目前非常的不好。周琴性格内向，与周围人很少有往来。据悉，周琴毕业于贵州大学外语学院，后在贵州省教育学院任教，是一名大学英语教师，没成家，父母很早已离世，无兄弟姐妹，上面提到的表姐也是远房的，对周琴也很不熟悉。在友人们寻找周琴过程所获信息看，周琴是因修炼法轮功被绑架关押的，至今已经130多天了。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5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拘留所所长问，师父还说什么了？大陆来稿，前一段时间我被劫持到拘留所，在拘留所值班室，他们让我签字我不签，让我穿号服我也不穿，让我坐下，我谢过他们，但是不坐，反正就是不配合。其他派出所有来送人的，我也给他们讲真相，拘留所值班警察冲着我大声吼，我也不生气，我问他，您这个警察为什么这么凶？他嘿嘿地笑了，扭头对送我的警察们说，这样我们这儿不能收他，他进来了不得把我们这的人都策反了。一，警察说，法轮功的事我们再也不管了。一会儿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大眼睛的警察，冷不防我身边的几个小警察一下子围上来，把我反背着手按倒在墙边的椅子上。我扭头对那个大眼睛的警察说，你看看我什么坏事也没干，警察就是这样对待一个按真善忍修炼的善良妇女。那个大眼睛警察侧头看着我们笑了起来，他一笑，那些摁倒我的警察们也立刻放手了。后来才听说那个大眼睛警察是拘留所的一把手，那些警察拿我没办法，又把我叫到院子里，试图威胁我就范。他们三个人抓住我，拉开动武的架势问，你们师父在哪儿？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坚定地告诉他们，师父就在我身边。话一出口，他们每个人都好像当头挨了一棒，立刻就泄气了，刚才的那凶样也没了。最后打电话请示派出所领导，从下午3点多一直等到晚上9点多也没有回音。负责的警察哀叹道，所长不管我们了，让我们自生自灭。我借机又告诉他们，其实现在法轮功真相资料满天飞，越高的领导了解法轮功真相越多，越不愿意替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背黑锅。只有你们这些警察被中共黑手挡在真相之外，被中共邪灵利用着无知地毁灭着自己的前程。你们知道吗？现在有好多有正义感的警察都在尽力地保护着大法弟子，为自己赎罪。比如公安内部有行动时，他们先去通知大法弟子，然后再去走个过场，就说找不到人。 有的接到不明真相民众的举报出警了，但是从这边把大法弟子带上警车，转个路口就把人放了。还有的去找人时，故意敲开法轮功学员邻居家的门，问有没有练法轮功的，回答说没有，就回去交差了。我告诉他们，这些都是那些明白真相的聪明警察实际做出来的。你们平时对待工作那么多心眼儿，不是都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而在对待法轮功这件事情上，你们那聪明劲儿都哪去了呢？而且这可是关系到你们未来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最后当我被往里带的时候，警察们带着悔意和歉意一再表示，这是最后一次，你是最后一个，以后法轮功的事我们再也不管了。二，拘留所所长问，师父还说什么了？头两天因为值班的警察都看到了我来的时候不配合迫害的过程，所以也没有为难我的。到了第三天，换了一帮值班的警察，有个小警察过来叫我，说所长要找我谈话。所长拿着笔记本站在走廊的门厅里，看见我走过来，他半黑着脸打开笔记本，一边做笔录一边责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是某某某吗？入所手续上就是这么写的。我沉默，心想那都是他们自己整的，我才不承认呢。所长听不见回声，抬头看看我，继续问，多大了？你怎么不穿号服呢？上这来就要遵从这里的规定，你知道我们这有黑屋子，有铁椅子的，你……然后他抬手往身后一指。我轻声地说，可是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没有错，我是按照真善忍修炼的人，是由师父管的，就得按照我们师父教导的去做。他问，你们师父说不要穿号服了吗？我答，没有，但是我们师父说这是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们就是不能配合迫害。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动用了整个国家机器，包括媒体、军队及整个司法系统，从99年到现在20多年了。现在国际上也都开始清醒，开始起来公开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了。我接着问，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穿号服吗？为什么？是为了你们，如果我穿了，将来有一天清算迫害法轮功的时候，这就是你们迫害法轮功的罪证。没料到那所长听我这么一说，突然向后一个趔趄，忙陪着笑，急急地表白，我可没迫害真善忍。然后他顺手拖过身边的藤椅坐下，并示意身边的小警察给我拿过凳子来。我坐下后继续说，我不穿号服就是不承认法轮功违法，不承认你们迫害法轮功了，我只不过在这受几天罪罢了。这时所长感动了，眼圈都红了，也许是工作中的一种惯性思维吧，他不由自主地问，你看你练法轮功不上班。说到一半他自己都意识到没道理，说不下去了，甚至不好意思地笑了。见此情景我也笑了。我说，谁说我不上班啦？是你们把我绑架到这儿来，不让我上班的。我不但上班，而且还是优秀员工呢。他又问，你练功你婆婆支持吗？我说，她不练功，所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下，她会害怕。但是在我身上，她也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好，所以对我的修炼她也不能再说什么。我以前身体很不好，五月初别人都穿短袖了，我还裹着羽绒服，用我婆婆的话说，那脸色比黄纸还黄，看着就叫人揪心。要个儿媳妇本来是想她伺候儿子的，现在反过来我儿子得伺候她，还得给她花钱看病，更何况能不能养活个孩子还是问题。练法轮功后，我的身体完全变好了，我从97年开始修炼到现在20多年了，我都没吃过一片药，我婆婆一直和我们住一起，这个她是亲眼看到的。我又讲了在生活琐事中按真善忍善待婆婆的详情。说到这儿，所长一边合上笔记本一边说，算了，一些事儿你不愿意说我也不问了， 你看，真善忍，忍字头上一把刀啊。那表情表示他从内心同情法轮功真的不容易。我说关于忍，我们师父是这样说的。师父在《精进要旨》和《微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所长感到震惊，一副豁然开朗的样子。哦，原来法轮功的忍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痛苦的强忍啊。他非常佩服地说，啊，你都背下来了，师父还说什么了？我就想师父这么多年讲法说的可多了，我怎么能说得完呢？于是我简单的给他做介绍。所长听完非常羡慕地问，法轮功怎么练？于是我站起身把第一套功法给他演示了一遍。我坐到板凳上示意第五套功法时，我说，你看我这腿放在这儿是很平的，而天安门自焚的那个王进东，他的腿翘得老高，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所长非常满意地站起身来说，好了，听你这么一说，法轮功确实是好，练法轮功你也确实受益了，看来我是说服不了你了，我也管不了你了。在放风的时候，我练第一套和第三套功法各练一遍，开始大家都看我，尤其是男的那边都站在那儿看。有一次一个男的突然不怀好意地大喊起来，哈哈，你看就是有管不了的，就是有不穿号服的。我听后立刻想，不，不要这样，我不穿号服不是为了争强，而是为了证实法，是为了救人。结果那些警察不但不管，集合讲话的时候还说，大家伸伸胳膊，伸伸腿，活动活动很好，不要勾肩搭背，违反规定。后来每次放风的时候我都这样做，如果遇到愿意听真相的，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而且巧得很，拘留所的系统正好坏了，修也修不好，不能放邪党那些洗脑片了，大家也愿意听真相。那几天我看到有好多法轮天天在我身边飞旋飞旋，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慈悲众生，是师父在给我创造救人的机会，在给我智慧，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
黑龙江省绥化市社区骚扰法轮功学员遭抵制。2019年末，黑龙江省绥化市政法委指使公安派出所和社区对所辖区的法轮功学员电话骚扰、登门谈话、拍照、填写三书等，这些派出所和社区人员都很无奈，表示最不愿意接这活了。11月初，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丈夫接到哈尔滨的电话卡打来的电话，询问法轮功学员的丈夫，你是不是监护人，你妻子还练不练法轮功，现在是打黑行动，告诉别出去讲，别发传单。法轮功学员回来后给这个电话回了话，说你找我有事吗？那边尴尬地说没事了。还有一个学员回到家，看有一个电话记录，就打过去问，是你找我吗？你是哪里？回答说，我是北林区邪教大队的。学员问，啥是邪教？我怎么不知道呢？那边说，算了，不是我打的。有的社区也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无奈让物业领着到法轮功学员家中，不敢说自己是社区的，物业谎称年终了也没有什么政绩，走访一下有老人的家庭，一进屋一个女的就照相，法轮功学员说别照我，要照就照他们，他们坐了几分钟，问采暖温度够不够，让有事跟他们联系，也没说什么就走了。后来法轮功学员去找物业经理，问那天来的那位是不是社区的，说是社区的，问那天照没照我，要照是犯法的，违反肖像权，物业经理说行，给你删掉。还有一个社区给法轮功学员的丈夫打电话让去一趟，他和丈夫一起去了社区，社区书记问还练不练了，回答说咋能不练呢，他丈夫说他原来是尿毒症治不好，练法轮功练好了，能不练吗？20年了没吃过一片药，他的医保卡一分钱都没花过，别人谁能不花呢？社区书记说，是这样啊， 那为了这个工作照个相吧，说政法委让找谈话有个记录。法轮功学员说，你赶紧停吧，你要照我就出去。那就签个字吧，不签，签了这个对你不好，法轮功教人向善，我向你保证什么呢？社区是政法委用来指使骚扰法轮功学员的基层组织。绥化市北陵区原来有20个社区，随着小区的增加和协党管控，现在又增加了20个社区，目的是加强对所辖百姓的人身控制和思想控制。目前协党政权岌岌可危，社会矛盾一触即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于是每个社区下辖的街道和物业小区也都增加了很多摄像头及人脸识别装置。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儿媳退协党，病态愁容一扫而光。河北来稿，前几天我儿媳得了严重的头疼、失眠、焦虑等症，住进医院。头疼时两个太阳穴从外往里钻心的痛，就得用手掐住太阳穴。我主动承担起看孙子、做饭、做家务的事情，我们平时不在一起住。儿媳跟我儿子谈对象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告诉他我们一家都练法轮功，讲了法轮功红传世界、揭露天门自焚伟案、亡党史等等。做三退的时候，儿媳说自己入过团、入过队，当时就给他退了团、队、协党组织。我们全家都练法轮功，儿媳这次出现这么严重的病态，肯定背后是有必然原因的。我问儿媳，你们村选举，听说你是候选人之一呢，难道你是党员吗？她说，是党员。我问，我第一次给你讲真相的时候，你不是说是团员队员吗？她说，我当时是预备期，还不是正式党员呢。我说，幸亏今天又问了问你，上次给你退的是团队，那今天就把这个党也退了吧。我觉得你的头痛与这个邪灵有直接关系。儿媳说，哦，是跟您有冲突吗？这个党员是邪灵吗？我说，跟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信仰，跟自己的未来有冲突。你想想，我们中国的传统信仰是信佛、道神或菩萨的，这个党团队是一个邪灵组织，是西来的幽灵。共产党宣言毫不隐晦地承认共产党是个幽灵，马克思就是这么讲的。我说，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写道，共产主义要消灭永恒的真理，消灭所有宗教和所有伦理道德，一切存在的都应该被毁灭。这就是这个幽灵要干的事情，共产主义就是无神论。幽灵不就是鬼魂吗？中共承认五星红旗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烈士不就是死人吗？在脖子上戴着死人血染的红领巾能吉利吗？你加入邪的党团队组织，宣誓的时候还要把生命献给他，那时就给你打上记号了，也叫受印，就等于你把命交给他了，那就等于随便让他祸害你。他想让你得病，你便得病，他想要你的命就得给命，因为这是自己要的。所以神佛菩萨想救人也没办法呀，因为你发过毒誓了嘛。你说这不是跟自己未来过不去闹别扭吗？是不是有冲突？儿媳说，嗯，知道了，但是不知退党之后会不会遭报复。我说，咱们不给他那个机会，这次咱们是对着上天发出心愿，向神佛表明心愿，自愿退出邪党组织，但并不是在邪党组织里边退，抹去邪灵受印才有未来，正神才能管你呀，才能保护你。儿媳说，我明白了，退，赶紧给我退了吧。儿媳还愿意听我讲，她说，妈，您再跟我多讲讲有关法轮功的事情吧，我愿意听。我爸告诉我说，你婆婆的信仰好，让我多听听您讲。我就又给儿媳讲起来，讲了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们讲真相是在劝善，是在救人， 让人们远离这个邪党，远离危险。我一口气说了很多，儿媳也没打断我。最后儿媳说，这次我真正的明白了，谢谢妈给我讲这么多，听得我心里暖融融的，真觉得货量多了。今天您帮我退了党，这一步走得非常的对，绝不与邪党为伍。今天是儿媳到医院输液的第四天，都是下午去医院，上午十点左右，儿媳睡着了。儿媳睡醒后告诉我，妈，这两年我从来没有睡得这么踏实过，我睡得很沉，在梦中李大师给我讲课了，声音特别洪亮，我想快醒来吧，奶奶一个人看着孙子呢，但我就是醒不了。这时来了我们同事，告诉我开会了，快走吧，人都到齐了，就差你一人了。我说我走不了，李大师给我讲课呢，我得听完啊。他就来拽我，拽也拽不走，就是动不了。儿媳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真为你高兴，看来你跟大法缘分还真不浅呀，师父给你净化身体。儿媳说，嗯，真是这样，我的头也不痛了，好了，也能睡了，我这个焦虑症也好了。哎呀，可真好啊，真得谢谢师父啊。儿媳话音刚落，儿子打来电话说，医院检查单子出来了，说你头部有问题，让马上去医院。儿媳在电话里说，不去了，我听了一上午李大师讲课，听得我都醒不了，李大师早给我把不好的东西拿掉了，我现在什么病都没有了，无病一身轻了，我也要修炼了。我儿子说，好好好，那可太好了。儿媳住院前的那种病态愁容一扫而光，简直是换了一个人，说话音大了，模样也好看了，一脸的祥和锐气。诚信大法，福报相随。山东来稿。我的小姑子也是我的邻居，他们两口子相信世间有神佛，我经常给他们夫妇讲法轮大法真相，他们也都很相信大法。每当我给小姑子真相资料时，他都会说我不识字，拿回家给他看。特别在人多的场合，她丈夫敢于站出来为大法说公道话。一天，小姑子笑着跟我说，嫂子，我给你说个事儿。一天我们两口子去给果树打农药，他开着三轮车拉了1000斤水，当时我也在车上，就坐在他旁边。在上一个大陡坡时，快到陡坡中间，他才换挡，换了2次没换上，这时车急速的倒退。我一看不好，赶忙跳下车，想找块石头垫在车轮下面，可哪来得及，只听咣的一声，车翻到路边一个陡堰下边，那个盛着1000斤水的大桶摔得稀里哗啦。我一看傻眼了，他死了，这下摔死了，就大声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就听车底下说，我在这里。我趴下一看，天哪，他就窝在车座倒扣过来的那么一点点空间里。他说，快回家找人把车扶起来。多亏路边地里有人干活，听见响声都跑了过来，帮我把车推了起来。他从地上爬起来，全身动了动，啥事儿没有，连一点皮都没破。说到这儿，我俩一起笑了。他说，嫂子，这是不是得福报了？我说，肯定的，因为你们诚信法轮大法，神佛肯定会保佑的。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挪威图书馆保护言论自由，中共暴政在海外曝光，作者洪达。据今日挪威网站报道，与40名选手与15名教练经理组成的中国滑雪代表队前往挪威梅罗克进行滑雪训练。中国滑雪队要求当地一座图书馆下架法轮功书籍，遭到馆方以侵犯言论自由为由强烈拒绝。该图书馆经理马肯告诉挪威报纸阿德莱塞文森说，我们在挪威有言论自由，因此这件事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国代表队说，如果任何滑雪队员被抓到看这些书， 他们担心会有被送到中国集中营或监狱的风险。这个事件恰恰凸显了中共迫害法轮功20年来不止扼杀信仰自由，罔顾基本人权，还妄图将迫害输出海外，侵犯普世价值。近年中共在世界各地屡屡把他在中国大陆戕害人权和钳制言论自由、信仰自由那套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延伸到国际社会。中共畏惧法轮功书籍，种种迫害手段让人匪夷所思。明慧网报道，去年7月10日，陕西省岐山县公安局调动30多个警察，绑架了10多位70岁在一起读法轮功书籍、转法轮的老人，在非法抄家与抢劫私人财物，其中徐明霞、焦炳兰、亚兰一直被非法关押。法轮功于1992年在中国传出，至今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褒奖3600多项。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教导人们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现已被翻译成39种语言，在国际社会公开发行。1996年《转法轮》多次登上北京市畅销书榜单。2004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投选超过5000种书籍，转法轮进入澳洲100本最受欢迎书籍排行的第14名，是在100本最受欢迎书籍中唯一来自东方的气功修炼书籍。转法轮不只受西方读者欢迎，事实上各族裔人士也通过阅读各语种的转法轮而身心受益。一本书能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人折服拜读，这原本是全体中国人与修炼界的光荣，却遭到中共与江氏集团镇压与迫害。善良无辜的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与监狱中，长期遭受酷刑折磨，迄今至少已有4300多人被迫害死亡。陕西老人们一起阅读修身养性的书籍竟遭关押，这是21世纪的天方夜谭，却活生生在中国上演着。挪威图书馆事件正如陕西老人们读书被关押，足证真善忍震慑中共，这出荒诞闹剧是中共颠倒是非善恶所一手造成的。中共长期编造天安门自焚、1400例等弥天谎言，想让中国民众仇视法轮功，再加上严酷的迫害氛围，都是造成滑雪队员担心只看书就有被送到集中营或监狱的原因。谎言迷惑人仅存于一时，真相广传能让人清醒。随着法轮功学员锲而不舍地讲清真相，中国人已经逐渐走出谎言的迷雾，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迄今在退党网站公开表明三退，即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已逾3.49亿，印证了迫害无法长久，人心已经苏醒。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静心学法，修去思想业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7日。曾经有几位同修对我说过，他们以前脾气很大，学大法后彻底变好了。我都不太相信，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彻底改变，只是有所改进而已，特别是对人对事经常没有平和的心态，想被罚干扰很大，背起来很吃力。带着这些问题，我经常向内找，也找出了很多心，觉得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在家庭里，时时处处要修心的事多了去了，丈夫做的事不称我心，很多事反应迟钝，连他吃饭穿衣都觉得不顺眼。女儿花钱如流水，他花钱是以万为单位的。我那小外孙本来根基很好，跟着他都受污染了。儿子结婚3-5年了，也不生孩子，
儿媳妇天天就是讲吃讲喝讲玩，像个小孩，整天拿着手机玩电游。我的弟弟妹妹虽然都修炼，但人心多得很，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等等，怎么办吧？有的同修我看着也替他们着急，有时忍不住我就讲出来了，本来是为他好，还惹得他们不高兴。不顺心的事太多了，都跟我拧着。后来我觉得这样认识问题也不对劲儿，是不是我跟宇宙真善忍的特性拧了劲儿了？我是不是钻到情堆里去了？是不是缺了善呢？我没有坐下来细找，只是感觉自己虽然每天都在按部就班地做着三件事，但提升不大。师父看我不悟，过年期间一下把我这一生心里积得像花岗岩一样的怨恨推出来了，往事不堪回首。我一个人发了几天呆，知道这是我必须面对的时候了，就不停地发正念排怨和恨组成的这块顽石。有一天早晨，觉得我自己从肚子里拔出来了一根带着须须的大树根，但还是觉得并没有轻松多少。我把自己关在房里学法，不接待任何人，想我得法时是带着一个什么根本执着走进修炼场来的呢？是带着一颗在这个世界上受了重伤后强大的怨恨心，和一个满身疾病而且残疾了的身体，像一片深秋落叶不知飘向何处，被师父把我收进大法里来的。我以前经常一个人伤心地写日记，写道，我的魂归何处，确实是给自己寻找最后的归宿来了。我觉得活得苦，死了也是苦，那时可不知道人还真有来世。因为是女孩在家受歧视，从小做饭打扫卫生，大饥荒时是1959年到1961年期间，我到外面摘野菜，捡菜叶，捡柴火，捡煤渣，推碾子，拔草。我家住在县城，我比在农村的同学做活还要做得多。只有十来岁，就到离县城两里远的郊外去挑水，多次都差点掉到塘里淹死。即使这样，还总被父母非打即骂，因为他们很忙，孩子多，收入又低。上养老下养小，还常被别人欺负，确实是又苦又累的，所以就经常把气往我的身上发。小时候我就认为我是野外一个无人种的大树上结的，不是他们生的。等我略大一点的时候，就遐想，如果真是这棵树上结的倒好了，大树可以遮风避雨，夏天可以乘凉，有时还可以靠着树干小息一会儿，像依在娘身上一样。总而言之，想入非非，小小年纪心里就积满了怨。15岁我离开家的那天，我妈给了我两件她自己的衣服，她以为我还会长，可从那以后我再没长过一厘米，所以那两件衣服根本就不能穿。她说，走吧，以后赚了钱要给我寄回来，要还给我。我心里想，书中都说母亲的爱是伟大的，是不要回报的，我怎么就没有感受过呢？我的童年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美好的回忆。从那时起就积下了这种思想业。一天女儿对我说，小时候你们对我一点也不好，而且还打过我，骂过我。我听了非常惊奇，因为我小时候受了苦，所以就不愿让女儿受苦，从小就把她看得特别娇贵，不准任何人打她。虽然日子过得不太宽裕，她的吃喝穿还是上等的，从来没有让她做过事，有事也是让比她小13个月的弟弟做。到了读初中的时候，她学习成绩不好，又经常惹得老师上门告状，一次一次地给他调换学校，真是为他急。我们工作又忙，肯定就会打人，觉得这是因为对他爱得深恨得切， 才打他的，认为我对他的这种爱是无私的，对他的打骂都是为他好。真是没想到，在他的心里也从小就埋下怨，也积下了这种思想业力。我现在认识到，对女儿的爱也不是什么无私的，也是望子成龙，能出人头地。人各有命，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一切行为都是在造业，人的情是靠不住的东西，这可能就是业力轮报吧。过年期间，师父给我把几十年的往事，过去的、现在的、家里的、社会的、单位的，统统都推出来了，历历在目，而且有的还看到了一点因缘关系。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名、利、色、气等各种念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思想业力，这些怨气不断地加强魔性土壤，所以我脾气大，所以就造成我修炼的阻力。他不让我被罚，指挥着大脑去胡思乱想，做出一些错事来。当时我就想，连根把它拔出来，坚决要清除它。尽管我发正念，还是没彻底解决问题。当我学转法轮，学到主意识要强，这一节时，发现以前形成的固有的观念。我认为这一节是转法轮书中篇幅最短的，一直以为其中的内容不是在说我。我在思想上也从来没有骂过师父和大法，认为篇幅短，表面内容也不多，和自己没什么关系。每次学到这儿都是一带而过，几乎都形成固有的观念了。这回学到这儿，我惊了，怎么内容全变了呢？篇幅短是因为太重要了，对我们修炼太重要了。师父经常给我们说的假我，那个后天观念和业力形成的假我就在这里面。师父要我们每天发正念前清理自己，就是在清这个假我和外来干扰。我认真清理自己了吗？认真清那个思想观念了吗？天天几次针对他发正念，如果真正做得好，这个思想业能到现在还在干扰吗？在常人中形成的无处不在的由名利色气产生的念头，不但没有被遏制，而且还在一天天往已经形成的思想业上加码。反过来，这思想业又控制大脑做坏事，经常想一些邪念和坏东西。学法发正念打瞌睡，做救人的事时产生出来的各种不好的心，同修之间发生矛盾产生的记恨心、报复心、利益心、显示心、妒忌心等等，都是由此而生。这个思想业是这些心的滋生场地，反过来这些心又加强了思想业力，扩大与加强了它的范围与能量。我坐下来认真的一件件向内照，很多的往事，很多的人心，我自己在清，也请师父帮助消。例如有的同修原来和我一起做大法的事，有意见了就分开了，几乎是颠倒事实的到处讲。开始是心里不舒服，时间长了心里就形成了怨恨，不想交流，只想不要再见到面就足够了。但是怨恨形成的思想业没消掉，有时觉得放下了，可能表面是放下了，内心是执着的，所以就耿耿于怀。当听有的同修被抓了，被关了，有的掉下去了，有的离世了，我的心里就想，离开我对你就是个损失，所以结果就是这样的，这都是预料中的事。思想业还产生争斗心、妒忌心、欢喜心、自以为是的心、幸灾乐祸的心，随着思想业去思考、去怨恨、去爱、去高兴、去分析问题，走的都是旧势力的路，有时简直就是自心生魔，也在增强魔性。这些心逐渐形成了强大的自我，认为自己的认识是对的， 把自己摆到很高的位置上，看重自己，正视自己。如果不是师父经常点化，可能已经掉下去了。那些天我就这样经常向内照，当我再一遍读到《转法轮》书中关于失与得、业力的转化章节的时候，我简直进入了离不开、放不下的感觉，好像没办法放下了。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因为感到从肉身一直到微观，全身细胞都是舒服的。我放不下这两个小节，只想反复读，连续读了几天还想读。这时发现心里的烦恼、烦躁、怨、恨、担心全都没有了。是大法把我的情以及从情中派生出来的各种执着消除、同化了。那些人和事还是依旧，但是好像与我没有关系了，感到我是在另一星球上了。我全身既轻松又舒服，并且我意外地发现这两个小节还能背下来了。我清楚地知道是师父帮我消掉了思想业力，从而出现这个状态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但大多数人可以以很强的主观思想、主意识强，排除他、反对他，这样就说明这个人可度，能分明好坏，也就是悟性好。我的法身就会帮助消去大部分这种思想业。这种情况比较多见，一旦出现，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战胜这坏思想，能坚定者业可消。现在我觉得心里平和了，好像一切都顺眼了、顺心了。多年来与先生相处时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那个我完全不见了，对别人也是一样，讲话做事都是平静祥和的，家庭环境融洽了，与同修打交道也和谐了。修大法能彻底使脾气真的变好啊。当我们静心学法，把着大法去修，真心想提高，排斥不要那些肮脏的人心时，师父就会帮我们。慈悲的师父把我们从地狱里捞出来，洗去满身的业力，把这无边大法传给我们，使我们成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最后还要把我们渡出苦海，返本归真。我们唯有万分珍惜这千载难逢的万古圣缘，精进实修，多救人，不负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我说福的时候》，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6日。我今年66岁，1997年得法，一路修炼，时而精进，时而懈怠，磕磕绊绊。2016年的10月，我突然感觉到气短，没劲儿，干不动活。之后一天天加重，脸和腿都浮肿了，用手在腿上一按就是一个坑，胃也胀起来了，不爱吃饭。到2017年初，整个身体都浮肿了，手背、手指、脚背、脚趾都鼓鼓的，眼球用手一摸都鼓鼓的，袜子、鞋甚至衣服都穿不上了，胸口里总感觉有一块大的煤渣子，又热又扎的酸痛，动一下都会加剧，觉得气不够用，缺氧，干什么都迷糊，会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读法也不成句了，动功没力气练了，腿粗的盘不上了，进功也就不练了，我自己也很急，不知道差在哪儿了。当地同修陆续来到我家看我，鼓励我信师信法，给我讲同修们正念闯关的例子。我也是师父的弟子，学了这么多年，道理我都懂， 可就是觉得承受不住了，到极限了。我哭，跪在师父像前，给师父磕头，求师父救我。过了两三个月，我自己连穿脱衣服、上炕、下地的力气都快没有了，整天靠墙坐着，不能躺下，否则就喘不上气来。就是晚上睡觉也只好坐着，坐不住就拿枕头倚着，偶尔坐那儿打个盹就是幸福了。那个时候就感觉不到难受了，但常常呼吸困难而憋醒。同修来看我，发觉浮肿都到心口了，可是他们说的话我是听不进去了，这实实在在的痛感在我身体上怎么也假不了，什么正念呀，啥念都没了，求师父的力气也没了。儿子看我这样就说，去医院吧。他曾是大法小弟子，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开始后，我和我丈夫都被非法关押，他到外地上大学，就脱离了大法。因为是儿子提出的，我没有拒绝，这是出于亲情。当时还有一个不正的考虑，万一我熬不过去而死了，周围的邻居一定议论纷纷，会说是练大法有病不去医院死的，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现在认识到这两个念头都是错的，是我信师信法不够，那不是平时喊，而是实在的修为。到医院做各种检查，医生给出的说法是贫血，当时只有 1.8 克，这指的是血液中的某种成分，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懂，正常的健康人应该在12克到15克，少于10克就是轻度贫血了，我只有 1.8 克，不足2克，同时还缺氧，没有血氧，腹中有积水，心肌积水，心脏变形，一边大一边小。医生说，都这样了还能活着，你怎么才来呀，半年前就该来了。我没敢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怕给法抹黑。输了2000毫升的血，吸了3天氧气，用药物暂时排掉了身体中的水，血指标加上原来 1.8 勉强达到了 6.9 克，暂时减轻一点难受，但每周检查血指标都在下降，降到低点，身体状况又像前面说的一样，牙床都是白的，刷牙的力气都没有。我也后悔，想正念闯关，可是关键时闯不过去，就又去输血。儿子咨询了几家大医院的专家教授，说法几乎是一样的，顽固性贫血，自身造血功能不造血，只能靠输血维持，直白的说就是不治之症。我清楚的知道常人的手段是解决不了修炼人的难。从2017年5月到2018年9月，先后至少输了8次血，每次400或800毫升，输400毫升血指标只能上升1克左右，我就这样艰难的勉强活着。每次去医院的路上都是儿子陪我去的，每次儿子都会说我一通，大意是你整天心拧个劲儿，这难一定不是老师安排的，你怎么不找自己，你就以为全世界都欠你的。前几次我都和他辩解，并坚决表示我不会放弃修炼，我一定能走过去。他又说，你光喊口号有什么用，那个心不改。这次我没马上辩解，觉得这似乎不是偶然的。他又说，说你服不服啊？我当时真想说不服，可没说出口，自己是大法弟子，可现在是真的不争气，我就不吱声了。回来后我冷静地回想我这一生，幼年是个孤儿，在姐姐家长大，对于姐姐家我付出了很多，虽然不曾说什么，却是心里不平衡。平时和人相处，虽然给人不计较钱财的表象，但实际心里还是会动心的想一想，并隐藏了一个我吃亏了，我吃苦了的心。几十年来，就是为了那口气而活着，怪不得气不顺呢。这些不就是利益心、为私、 妒忌、狡猾吗？他们隐藏得多深啊，连自己都被骗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人类往往认为是好的东西，可是在高层次上看往往是坏的。所以人们认为好的，在常人中个人利益得的越多，过得越好，在大觉者们看来这个人就越不好。学法这么多年了，连这根本的观念都没转变过来，还认为吃亏吃苦是坏事，不还是在常人的基点上看问题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讲，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所以儿子才会说我，那是师父借儿子的口在点悟我啊。后来儿子再问我服不服时，我说服。这个字一出口，真是前一秒剜心透骨，后一秒脱胎换骨。我感觉自己掉了一层皮，痛死了，瞬间又重生了，一层附在身上的茧脱掉了，好像还有点潜在的兴奋。几天后，我觉得身体有了点力气，那就练功吧。练完了动功，那就学法吧。捧起转法轮，头脑中一个清晰的念头，这要死了，就学不到法了。真后悔自己没好好学，20多年了，也没学明白，一遍都没背下来，真后悔。以前断断续续背到第三讲，从第四讲开始背吧。我开始背法，同时增加练静功时间。我现在觉得，如果不修炼，遇到这次的病魔，我就死掉了。因为我修炼了，师父替我承担到我能过得去，剩下这一点用来提高悟性，过关的同时消去剩下的这点业力，也看我对法是否坚定。我却因为心性提高不上来，走了去医院的弯路。也许是我还有那么一念对法的不舍，面对我的信念和选择，那个病魔没了索命的理由。师父的回天法力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那个不治之症的病魔消失遁形。从2018年9月到现在，我的身体在恢复，每天背法能练一个半小时动功，静功最少练两个半小时，最多到过4个小时。我这么差劲，师父还这样珍惜我，慈悲保护点悟。此刻我泪流不止，不争气的弟子叩拜师尊。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师父给我延续下来让我修炼的，我要把握好自己。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